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哎，我们前面两次的节目都在讨论牛年大牛市啊，就是中国的金牛问题、三次教会问题。自从斑鸠弟兄在满福教会的主日给我们做了个整理呢，我们弟兄姐妹啊在网上还有很热烈的讨论。那鸽子弟兄在这方面也是经验丰富啊。
我最近在教会里一项新的任务啊，就是专门接待三次投奔过来的人。对，这个因为我对三次比较熟悉啊，所以三次过来的人我得接待接待。然后
以前你们那边要是这个米格机的飞行员飞到台湾，我们都赏黄金的
啊。
对，
我们得他得，因为他经常会一波一波的跑过来，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对，我们这里的这个主任啊，我们这个区的主任，他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把什么爱主的什么某某弟兄啊，什么什么某某姊妹啊，做个录音啊，训一顿啊，然后警告警告，威胁威胁，然后就会送一批人过来。
你们也有统战部就对了。
对，我们就基本上好多什么教会的同工是靠三字往这送，然后有些留下了。然后有些大概90%就都回去了。
哦，所
以说你对他有时候是多年的两边跑来跑去。你说他爱主吧，他觉得三次不对，跑到家庭教会，和家庭教会，然后好像过段时间又觉得你看我这个别人是不是因为我是三次的啊，或者是这个感觉中国人心里有一个东西叫做怕，他想来想去他还是回去了。他会觉得哎呀还是那边安全一点。所以说这个怕这个事儿是一个毛病。然后就是基本上这十几年我是从三次出来有十几年了。然后看下来的话基本上是留到家庭教会的不多。留下的基本上都是骨干了。然后好多又来来回回又跑回去了。所以说有的我就他跑过来我就劝返，我说你我们先聊聊啊，三次是怎么回事给你讲清楚，你要想清楚留下呢你那边就别去了，就留下。你想两边跑你还号称很可慕是吧，啊那边供应不了你哈，你跑到这边来追求真道，我们先讲清楚，你先不要两边跑，你要两边跑的话你先回去等着啊，我们这边不接受你这么两边跑的。就给你讲清楚啊。有的时候给你几次机会聊聊哈，你这留下聚聚会看看啊，你观察，随便你来，你来我们都像敞开大门。但是你跟他讲清楚之后，他考虑考虑，衡量衡量，哎心里面觉得还是那边安全又回去了。你跟他正式的谈他就回去了。你对他无所谓他就两边跑，反正就那种游击基督徒，哪边管不了哪边也不想委身，然后就我们不建议你这样啊，你要么你就在这儿，要么你就回去好好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好好靠住，你两边跑不大好。有一个那个主任的同学一个老弟兄跑过来，他跑过来他到处跑，他是其实满处找那个所谓的属灵的高人治病的。跑到我这儿，跑到我这儿我给他开了副药，他那个病啊是30年的，每天下午3点肚子疼，这是怪病吧？给他开了药还真的管用。管用呢，按说从真理上给他讲清楚了，从这个治病上我都没一分钱都不收他的，朋友你这个算了。所以说从哪方面说我都是推心置腹的跟你聊这个三字的事儿。但是最后他还是回去了，投奔三字去了。知道了清楚了，你对他仁至义尽讲清楚，他还是 那边还是安全一点，安全一点又回去了。但是来的时候是说，哎呀，我们这里没有牧养了，我们这个缺乏呀，我们这个羊需要啊，这个说的可怜兮兮的，或者说看起来很追求、很属灵的样子。等到你真正的跟他聊下来之后，你发现不大诚实。
所以你们这两边也是有深渊隔绝，很难共，很难。
不是。有一些三次过来的弟兄姊妹，他比较单纯的，就是说，观长现在想，哎呀，还是把你介绍过来吧。介绍过来之后，就是会惹麻烦，因为那边的人会以为你家庭教会在抢羊，
是，
所以说必须要讲清楚这个事，不用这样去来来回回的拉。但是呢，你又不能说拒绝，是吧？你拒绝，万一人是真正的追求呢？那有一个老师就过来了，过来了之后，他两口子过来，我们跟他聊，聊完了之后。下次再也不来了，也就是走的时候给他留个电话或者联系啊，保持联系都不干，因为他在学校里面这种惧怕、担心啊，所以他觉得还是三子安全，所以他这个老师啊，这种公务员或者什么，觉得还是在三子里面比较安全。说起来就是怕嘛。那以前我就想到以前这个有一个小品还是什么，是什么人说一句话叫做“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哎，所以说这个三字有点像是这个味道，就是他其实是共产党利用三字，但是三字的这个所谓的传道人或者谁，他们自以为很聪明，他们以为能利用得了共产党，然后就就两边取巧，有时候还跟家庭教会打打招呼啊，这个这个搞好关系啊，其实最后可能弄得哪边都不太好，就你这老是这一种投机主义。啊，你跟家庭教会搞好，然后觉得啊自己很属灵，跟国家也不得罪，然后觉得很安全，然后就这样就弄来弄去，最后其实弄得最后大家信徒也变成一种，反正你对政府不认真，反正我们对 你教会也不认真，我们也就心里面有耶稣就够了，最后培养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我的主在我心里面就行了，你的事情我也不想多管，我也不想多说，是吧？各扫门前雪，就最后培养的是这样的基督徒。
这个是不是就是根源问题？其实根源不是在于三字家庭啊，甚至也不是在于共产党，而是基督徒对于我们信主的人跟教会。到底是什么关系？教会的重要。
对对，这个点，我觉得他的信仰，他对教会是无所谓的，
对，
只要有他还有主，他两个就够了。
对，没错。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也都多半都是这样子。我们很少讲教会的。
一般的就是说，如果弟兄姊妹谈三次的话，我好就先聊。如果你讲信心得救这个层面，就你要对教会无所谓的话，你留在那里别出来，你来回两边跑就制造麻烦。如果你要清楚。服侍啊，或跟一批这种啊，这个倾心爱主的人服侍啊，谈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就跟你讲，你最好出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问题，就像你说的，问题的这个原因是本质是一样的，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表达的形式，
表达形式不一样，政府不一样。
这里没有这种好像政府层面的这种管控，当然越来越朝着这个方面去了。但是他有另一种方式啊，对吧？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还是一样，就这里的大型的这种消费者型的教会的那种基督徒不是一模一样吗？是不是？在那里有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儿童节目，很好的听上讲道，听了你总的来讲是让你心里发痒，然后偶尔来给你针扎一下，然后还保留着这种所谓正统的这种名声，这些教会以后等到管控紧了一倒下也是一片一片，所以真的是徒有外表，没有内，只是我们现在看问题看得很清楚，问题是我们好像走不出这条路来，知道吗？我感觉我现在就这难点在这儿，
还是三家村还是有必要。对，
在美国我不知道怎么走什么样的路能够好像在华人中的一个什么教会可以。
那徐月说这边跟那边不一样，5月1号的奥斯汀大游行啊，马克思毛泽东的像都出来了，拉了红旗啊，在奥斯汀大游行。那刚才徐月讲这个一个实际的办法，如果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是我有主，我有信仰就可以了。教会政府是一概都是身外之物， 如果这个是一个问题的中心的话呢，那实际上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基督徒的什么三观之外呢，恐怕要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就是天国观与教会观的关系了。我们对于我们来讲，教会是一个很有没有都不影响我信仰的一个名词。对于主耶稣基督所要的这个心腹以及他对教会的期望呢，是不在我们的这个积分表里面的。这个如果是问题的话，那它答案也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祷告主啊，真的是能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看看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它与我的信仰是什么关系。因为直到你看见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左派也好，三字也好，你不会把它当真的。
这个教会观这个核心其实没有错，但是目前国内其实比较令人担忧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年轻人对教会的那种观念，不管是家庭还是三字，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吧，就是算是中老青也都有，但是还是5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但是你说从教会对教会的那种感情和那种的敬虔来讲的话，年轻人是相当差劲，就是很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早上祷告，哪有什么年轻人，比如说这个正常的主日聚会，就哪怕是习惯性的聚，他那个习惯也是非得你要提醒半天才想起来要去。但是对于年轻人在一起凑起来，这个你青年团契啊，或者搞点活动啊，或者吃个饭呀、啊、那就比较积极了，就比较积极，所以还是比较那种后现代这种个人主义啊，这种佛系啊，这些东西对于教会来讲的话，对年轻人的下一代，哎呀，我们就是整天的就是花在年轻人身上的时间可以说是一多半，但是果效是非常非常小的，就是动不动就这个就婚前同居，那个就堕胎，那个就什么找了个不幸的，你这些你说不讲吗？讲。管用吗？有没有榜样？也有，但是最后他还是，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种事情，就是这种很让人。
你们山东不是民风淳朴吗？有这种。
这个问题中美是一样的，这是教会面临的普遍的问题。
普遍性的问题。
我觉得在美国也，不管是华人教会，包括美国人教会也是一样，这个年轻人
他不当回事儿。
就是你年轻人，你让他对教会动感情，或者说你让他一辈子把这个精力时间注意力或者金钱放在教会这些事情上有关系的东西上，那他可以要他命一样的。他五一旅游，他驾车带着妻子儿子什么出去旅游好几天，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都不心疼的。那你要说让他花点时间精力在教会里服侍，哪怕是代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就那种感觉。
这个东西从圣经看的话呢，这件事情就是保罗说要祷告了，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脑筋，你跟他说明白他就可以。
对，就是新的，
真的是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然后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还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就是说自古就有是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了，因为要不然主耶稣写信给一个教会里面的话呢，就是打不到基督徒身上的。除非他有教会的建筑的观念，除非他有教会装饰整齐的，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突然变得很严重，要不然这东西是你说什么都没有用的，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从启示录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个时代是更加表现的明显一点。
那当然了。
你比如说有一个全职的五年上下来又自学三年的神学硕士这样的小弟兄，讲到相当不错。
这是大弟兄
了。对，不是，你比较年轻，反正总而言之，他是这个教会的那种焦点，就是说众望所归的一种状态啊，也就只停留在教会给我派我就讲，教会不给我派我就没有负担，我听听周杰伦，我喝喝茶，我养养狗，是吧？我有时间买狗粮，我也没时间去看望，是吧？这种状态的话很愁人啊，七八年的时间慢慢有点转向说哦，要服侍人，接触人，抚救那些不如我的，我不能轻看别人等等，他能够愿意委身在一个比较固定的教会里面，就这个难度都是觉得都大家已经很满足了。就是
你是不是对蒙哥养狗有意见？什么养狗、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蒙哥养狗啊。反正我觉得我不敢说别人，反正我是没时间养狗，我养人还养不过来。
现在的教会年轻人啊，很大一部分 连杭州本地信主的人这个热情都很减少的。温州的那边老一辈的也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也问了那大学生他们家乡的教会回家的聚会情况，其实他们身边的同伴非常非常少，在爸妈比较敬畏神，相对今天呢还来参加聚会团契的大部分都是家里爸爸妈妈信的比较认真的。
对啊，是啊，是真的是这样。
甚至在家乡教会是有一些服事的，所以他们到了团契，爸爸妈妈非常在意。还有稀稀疏疏的是一些台州的那但是杭州本地的真的很难很难。很多的家庭大部分也娶了或者嫁了没有信主的几年之后我也在教会中看不见了，不太看得见或者有一些甚至也离异了，这些身边都能遇见。周边来杭州打工的很多外地的安徽的，这个社会压力很大嘛，所以如果赚不到钱或者怎么样家庭也不太和睦。买了房之后贷款的压力让很多的人也聚会就稀稀疏疏了。
你现在外面还带了一个小的查经班嘛，是不是给大学生的？每次来多少人呢？
每次大概五个学生。
五个学生。
五个学生是查查创世纪，还是蛮好的。
那这几个都是已经信主了还是还没信主了？
已经信主了。但是我接触有一个大一大二的，其实就是爸妈信，但是他乖乖的来。圣经还是有点一问三不知的那种。
对。但其他几个都是家里边信主带着信的还是怎么样？
对，基本上都是家里的。你要大学传信的现在不太有。然后他们也讲不清楚他是来教会他是比较乖，礼拜天会去。但你问他一些东西连有时候翻圣经也不是翻得太好。
不知道。
好在现在都是电子版圣经嘛，所以他们我们在公共场合但是拿着手机大伙儿也不会发现特别的大的意见。对对，然后我们就点杯饮料放在外面了，就差不多这样。天气热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OK。
这个学期目前是这样。
那你也蛮辛苦，你是星期几去呢？
礼拜五啊。
你路上车程就得一个小时嘛，是不是？但我记得你跟我说那个地方离你外婆住的挺近是吧？
看看外婆也挺好。看看外婆她身边儿女们也不太信主，因为她癌症会疼嘛。所以舅舅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信耶稣好像不好的嘛，怎么上次不把这个疼痛拿去呢？那疼痛还是好的，所以他也感受到有一点受到攻击了。看着这样也挺难过的。
这个外婆就是说你说不识字，可是他会唱灵歌的是吧？
对啊，那圣灵会教他唱歌的，跟他讲话，金子要练七次，现在已经第七次了，他也知道他要快回家了。
这样。
62了。
对啊，你还挺有福气啊，你都有这样的敬虔的。
对，他也很孤单，他就是见到我的时候他也很有话讲。
是是。
然后他就跟我讲很多，我每次去就是我还给他抹抹膏油吧，做个祷告。然后上帝也感谢主，我祷告的时候身边也没什么人，舅舅他们可能都不在。
是。
要不然他们也有点拦阻啊。
这样的人你以后也见不到了。像等蒙哥老了你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蒙哥老了不知道说一些什么胡话。那你不错啊，至少还能够接触到一点年轻人，年轻的学生。要是光留在这个聚会里边，就是跟我们像这种老头老太作伴了。
教会老龄化的严重，80后都很少，70后都看不见。40几岁的这一层好像真的很多教会都不太看得见40几岁的。
哦，真的。
30几岁的还能看见一些，我身边是这样一个情况。几十个年轻人。
Frank 上海那个地方他找到的聚会好像情况还不错，是不是？
也不是特别乐观，他是有些是小的时候就信主，然后就是他们去学校里找到的，人数不多，只有几个吧，然后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几个，但是新的也很少了，因为学校里边也现在管得比较严，已经信了那就是还好，就是信了，然后其他的新来的就比较少了。
我看小魏跟陆家的对话就是说现在你小孩子没办法受洗了，除非你上学以前自己私下给他受洗。
受洗教会还是会，但是牧师他们这些被管控的也厉害。
对啊。
很多教会的牧师是不能出浙江省的。被监控的。
哦，这样子啊。
他们都是不能出浙江省的。
这是秉政的三制的牧师是吗？
对对对，他们那些牧师都是护照也是被收掉的，也差不多跟公务员事业编制这些人管控一样的。然后你也不能随便发言，然后统战部都是定期找你开会啊。对。
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个鸽子是全中国最自由的传道人，除了眼睛看不见之外，他要去哪都可以。真的在中国要做工下去不容易啊。
接下来可能我们这边可能也是转这种是家庭的，
是
就家庭里的小组，可能这样的形式还可以。
嗯，
房子盖的大了，这种教会，对啊，这个监控都装起来了，再往下成人家庭就也不太乐意去教会了。小区里面的这种家庭的小组形式可能是要转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以前传道的人他总是有服侍不完的服侍，他一头钻进去他也不用多想，因为教会还在嘛。那再往下到你们这一代呢，你要是但是只有这个很简单的观念在里边呢就不太够用了啊，因为你真的是需要认识这个时代，晓得我们是在一个很惨烈的征战里面的。你可能自己不觉得，但实际上你们是在非常前线的前线，你需要有足够的智慧跟勇气，就像耶利米书这边所说的，你不但要认识他，要知道他，还要以这一切夸口，要不然你站不住。
现在你说要做事情，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也没那么悲观，只不过就是说果效很差，就是忙活半天也没有信的，忙活半天还那样，大家服侍就是有一个底线吧，就是可能会出现以赛亚那种服侍，就是忙活半天诚意荒凉也没人信，也没有什么果效，
是啊，
那种也就是那个状态。
你必须要有准备，你必须心里要有力量，要不然有一天很多的传道人他突然有一天他醒过来，他觉得他一下子力气就没有了，他就躺在罗藤树下不行了，
你就累了就蒙上眼睛是吧，当当盲人，世界结束之后，结束之日就是鸽子自由之时是吧，就能看到了，你看这多好。现在这个国内宣传啊，就是东升西降，你看这个词很形象啊，就是很自信满满的，所以可能蒙哥回来都不一定有机会啊。哎，
不行了，我回来赶不上时代了，我们开玩笑，
也赶不上，
感觉土包子一样，对，那他们整个的眼睛就是看着这个世界，中国人最可怜就是他眼睛老是还在追英赶美，你这样你永远走不出自己的路来，到了这个时候呢，没有一个地方是容易的。除了我们要专心教育下一代，为下一代存粮，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需要认清这个时代，不要存任何的妄想。
我听了小魏那个什么重出江湖那个，就好几年前，就很好玩，就也是两个青岛口音，两个女的，就到我们那个姊妹那个花店那里去，伪装的很像啊，说来卖电炒锅的啊，卖什么电器的啊，有东西往那里一放放，他都打挺好的，他还带了一个男的去。一次两次就是找空搭讪，这我发现他那个很简单，就是愚人节新约过，你们的新约为什么不过？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就把那个福音书的记叙文体啊，你看耶稣过逾越节，
异端的问题其实比较起来已经是极小的问题了
啊，小问题小问题，
对，现在真正的大异端是都不讲了，
对，国家异端，
国家异端，世界异端，
古往今来几句迷惑性。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点结论的，就是一方面这个对于教会的情况呢，是基督徒至少要从了解开始，从了解以后才会有一些的去思考嘛，去祷告。我深深的觉得啊，其实不单是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教会对国内的情况呢，那个了解啊，总是至少慢半拍。就连许多国内的基督徒，当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面啊，被温水煮青蛙，长期这样下来之后呢，他也可能觉得还可以。不太知道啊，这个套在中国教会脖子上的枷锁已经是越拴越紧了，紧到一个地步，你不但难以挣脱，你的福音也传不下去。那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多次提醒大家啊，不要太放心，觉得主会做事啊，觉得这个政策就是松松紧紧。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伊斯兰国家，在里面几乎完全找不到基督徒的这种大片大片的中东地方啊，曾经都是使徒行传时代基督徒最活跃的地方，这些伊斯兰的祖先们曾经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如果这个事情会发生在那个时候的教会身上，谁能够保证 它不会发生在今天的中国教会身上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警醒，需要束腰，知道现今呢、世代邪恶，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不要整天脑袋埋在沙里边，哎，等这个疫情过去，你需要起来做工，起来好好祷告了。那至于主让我们看见教会在他心目中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对于教会这么看重，教会叫做心腹装饰整齐，他所说的建筑跟我们所说的啊上天堂是不太一样的，他有一个叫做各教会要预备好了，要教会要得胜，这些的东西你非得祷告，让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弟兄姐妹一定要往这方面去祷告，你不祷告你一定入迷惑的。撒旦对于救恩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成就撒旦没什么好做的，他了不起就是不让你传福音。对于教会他如果能够把基督徒蒙蔽，那是他最大的得胜，那这件事情他做得很厉害，那也是共产党在抓的重心，不是在抓你个人的信仰，他不是从这方面来讲，他也不是说你相信耶稣就跟我们问的国本有关系，不不不，他弄的是一个三自爱国基督教会，这个教会这个是基督徒除非祷告有主的特别的恩典开我们里边的眼睛，要不然我们看不见，直到你到天上才知道这个损失有多大。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